今天的诵读经文是来自雅各书四章一到十节。今天的诵读经文是来自雅各书四章一到十节，请听我读出。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念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乐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将你们升高。圣经一段读毕，今日我哋有蔡月灿牧师喺我哋当中正道。今天我们有蔡耀山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讲题是与主亲近，由朱明章执事传译。讲题系与主亲近，由朱明章执事传译。恭请蔡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平安。这世界变幻莫测，尤其是近几年更是很多的纠纷。
这个世界变幻莫测，尤其是近这几年有很多的纠纷。
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从个人的冲突到家族的破裂、种族的纷争、甚至区域政治、国家之间紧张的局势。
无论是哪一方面，从个人的纷争到家族的不和，到种族的纷争，直至到甚至区域的政治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
就如最近新闻一直在报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乱等等。
就好像最近经常看新闻都听到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和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乱。
因此我们教会把这两年的主题定为万变的世界，不变的使命。
所以我们这两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定为万变的世界，不变的使命。
之前有一位弟兄与我分享工作面对了很大的压力。
之前呢，有位弟兄就跟我分享他工作面对了很大的压力。
一位同事对他很有意见，每天给他脸色看，令到他情绪大受影响。
咁呢位同事咧都对佢好有意见，每日咧都对佢一个俾个面色佢睇，令到佢工作都受到影响。
我们的情况可能不是同事，而是左邻右舍的关系很差，又或者家人不和，经常吵闹。
而我哋嘅情况可能唔系同事，可能系我哋嘅邻居，又或者系我哋同家人不和去争吵。
其实即使跟我们最亲近的人有冲突，也在所难免。
其实即使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有冲突，也都在所难免。
就连信徒之间也经常出现不和的情况，又何况其他的人呢？
就算连信徒之间，我们都经常出现一些不和的情况，又何况是其他的人呢？
那么要如何才能够解决这些的冲突、争斗呢？
那又怎样才能够解决这些冲突和争斗呢？
世界是否真的能够达到和平？
那世界是否真的能够达到和平？
人与人之间要如何才能够和睦？基督徒要怎样才能够同心？
那人与人之间怎样才能够达至这个和睦？而基督徒也都怎样能够可以同心呢？
种种的、这些争战其实有更深层的原因。
那这种种的争战其实都有更深的层面。
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了解关于争战的四方面。
咁今日我哋就要嚟了解呢个征战嘅四方面。
首先是外在征战。
首先系外在征战。
第二是内心征战。
第二系内心征战。
第三与主为敌。
第三与主为敌。
最后与主为友。
最后与主为友。
首先，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今天，经文的背景。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今天经文的背景。
雅各书一开始就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主，就必赐给他。
雅各一开始就讲，在经文这样讲，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主，就必赐给他。
雅各接下来以舌头、带出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矛盾现象。
咁雅各接落嚟咧，就用舌头就带出咗一个唔应该嘅矛盾现象。
同一张嘴不能够一方面颂赞主，另一方面诅咒人，形成了反差。
同一个口就唔应该能够一方面去颂赞神，而另外一方面去咒诅人，呢、这个形成反差。
其实关键不是我们的口或者是我们的舌头，而是我们的心。
其实关键不是在于我们的口或者舌头，而是我们的内心。
箴言说，你们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箴言四章廿三节，你们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我们的行为反映了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行为反映了我们的内心。
经文也以两种智慧来做对比，
经文也都以两种的智慧作为对比。
其中关于属灵的智慧，雅各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而关于属灵的智慧，雅各这样讲，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在我们的信仰是需要透过言行举止实际的行动表达出来的，
而我们的信仰是要透过言行举止用实际的行动去表达出来。
而圣经又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而圣经雅各书佢咁讲，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至清洁，后是和平，温柔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反观属世的智慧，却令人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
而关于属世的智慧，却令人感到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
而这种心理会透过行为、引发各种的情况甚至冲突。
而这种的心理会透过行为引发出各种不同的情况甚至是冲突。
要晓得如何应对，我们先要明白所谓属世的智慧所产生的争战。
要懂得怎样去应对，我们就先要明白所谓属世的智慧所产生的争战。
就让我们先来了解外在的争战。
就让我们先了解外在的争战。
无可否认的，我们的世界无时无刻都有各种不同的冲突和争战。
无可否认，我们这个世界无时无刻都有各种不同的冲突和争战。
虽然圣经教导身为主内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应该相亲相爱，和睦同心才对。
虽然圣经是这样教我们，但我们身为主内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是应该相亲相爱，和睦同心才是的。
但在圣经里，我们也看到，即使神的子民也会有争吵、彼此伤害的情况。
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即使是神的儿女和子民，都会有争吵、彼此伤害的情况。
其实争战并不限于非信徒之间才会产生。
其实争战并不是限于在非信徒之，并不限于非信徒之间才会产生。
在新约圣经的书信家书里面，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信徒基督徒之间的矛盾。
在新约里面的圣经里面都这样说，就是很多基督徒所产生的矛盾。
几年前有一位生物学家为了研究如何提高生产力，就做了一个实验。
在几年前有一个生物学家，他就为了研究怎样提高生产力，
他把生的母鸡分为两批，
他将这个生的母鸡分成两批，
一批是一般的母鸡，而另一批却是那些生产力最高的母鸡。
一批就是一个生一般的母鸡，另外一批就是生产力高的母鸡。
而 这些生产力高的母鸡，被定为或称为超能力的鸡啊。
而这一批的生产力高的鸡就被定为超能力的鸡。
第一批就让它们自然的繁殖，
第一批就让它自然地去繁殖。
而第二批呢，它只选生产力最高的鸡来繁殖。
而第二批它只是选这个生产力最高的鸡去繁殖，
一直繁殖到六代。
一直繁殖到第六代，
结果发现第一批的鸡，就是一般的鸡，不但生得又胖又肥，而且所下的蛋数量也大幅度的增加。
而结果发现第一批这一批母鸡，不单止是正常的鸡，是生产得非常肥润，而且它所生产下来的鸡蛋都是很多。
而第二批呢？
而第二批呢？
反而那些所谓超能力的鸡，最后只剩下三只。
反而这一批所谓超能力的鸡，最后只剩下三只鸡，
其他都死掉了。
其他都死了，
因为他们互相的攻击，自相残杀，被啄死了。
因为他们是互相攻击，自相残杀，是被互相啄死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当你将一批生产力高、斗争性强的一群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互相的争斗、彼此的残杀。
当你将这一批，战斗力强的鸡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互相争斗、彼此残杀。
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两个很强的人放在一起的时候，未必就能够有超然的果效。
而且当我们将两个很强的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未必都能够可以有超然的果效，
而反而会有相反的结果。
反而会有相反的结果。
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并非没有道理的。
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也都是这样的道理。
为什么所谓优秀的人会互相的争斗、自相残杀呢？
为什么这些优秀的人也都会互相的争斗、自相的残杀呢？
即使信徒之间也难免会出现，这些争战的情形。
即使是信徒之间也都难免会出现这些争斗的情景。
例如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争论的场面。
就算在侍奉的期间也都会出现一些争论的场面。
那我们要如何去避免这种情况呢？
那我们又怎样去避免这种情况呢？
雅各解释说，信徒之所以征战，其实基于第二个层面。
雅各他这样解释，他就说信徒之所以去征战，其实是基于另一个层面，
就是内心的征战，
就是内心的征战。
人之间之所以有纷争，是因为自己内心的征战。
人之所以有纷争，就是因为基于内心的争战。
为了满足心中所追求的，无论是权力、财富或者享受，我们都会个别的去争取，互相的争夺。
为了满足心中所追求的，无论是权力、财富和享受，我们都会去个人去争取和去互相的争夺。
雅各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就问，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岂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而雅各书第四章一开始这样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罪是从哪里来的？岂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也就是说，这些你争我夺都是因为心中的欲望贪婪所形成的。
也就是说，这些的争战所夺得的都是因为心中的欲望贪婪所形成的。
而当野心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会产生冲突。
而当野心未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冲突。
其实唯有神才能够满足我们真正最深层的需要。
其实唯有神才能够满足我们最真正和最深入的需要。
但是人却往往不去寻求神来得到满足，反而是要求其他人来满足我们。
人却往往不去寻求神去得到满足，反而去寻求其他人去满足他自己。
因此大家都彼此的要求。
这样大家就彼此这样去要求。
例如员工要求薪水高，福利好。
譬如员工就会要求薪水高同埋福利好。
而雇主呢，就要求工作时间长，而且工作量大。
而雇主嘅要求就系员工嘅工作量要够大，工作嘅时间亦都要更长。
在教会的层面，会众要求牧者多一点关怀羊群。
而喺教会里边，会众就会要求牧师能够多一啲嘅关怀。
另一方面，牧者要求会众多一点的委身侍奉。
而另一方面，牧者就会要求会众系多一啲嘅委身同埋去侍奉。
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要求其实是自相矛盾的。
其实我哋有好多时候，我哋嘅要求亦都会有自相嘅矛盾。
例如，我们想要拥有一辆豪华的轿车，但是价格必须要便宜。
就好似我哋可能会想拥有一架名车，但系我哋嘅需要嘅价钱系要便宜。
我们要吃得多，却仍然要身材苗条。
虽然我哋希望食得多，但我哋都希望身材要够苗条。
我们要自作主张，却又要尊主为大。
我哋有好多时候都会自作主张，但另一方面都尊主为大。
非常的矛盾。
非常之矛盾。
每个人都想掌管自己的人生和处境。但是到头来却大失所望。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想掌管自己的人生和他的处境，但是到头来却是大失所望。
而当我们期望别人来满足自己的要求时，我们就很容易失望。
当我们期望别人去满足自己的要求时候，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更加容易的失望。
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最深层的需要。
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深层的需要。
而当别人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时，因为失望就会造成纷争冲突。
当别人达不到我们的要求的时候，因为失望就会造成纷争冲突。
我们的欲望和自我中心会形成错误的抉择和自私的举动。
而我们的欲望往往是因为自我的中心会形成错误的选择和自私的举动，
会造成这些争战伤害别人，
甚至会造成争战和去伤害他人。
外在和内在的争战其实与第三个层面有关系。
而外在和内在的争战其实和第三个层面是有关系，
就是与主为敌。
就是与主为敌。
每年国庆日的时候，我们都很强调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文化的国家。
每一年到国庆的时候，新加坡都会是强调一个多元种族和文化的国家。
虽然英语是我们公用的商业语言，但是平时一般的本地人 所说的并不是标准的英语。
虽然英语是我们日常公用的商业语言，但是平时一般的本地人都不是用标准的英语。
我们所用的都是 Singlish， 新加坡式的英语。
我们所用的都是新加坡式的英语。
在2014年，英国的字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他们把惊书列为新的词汇，并且把它包括在字典里面。
咁喺2014年，英国嘅牛津字典咧就将呢个假书呢个字就列为新嘅词汇，亦都将佢包括咗喺字典嘅里边。
虽然说假书是我们经常用来形容本地人的心态，但是它并不是本地，并不只是本地人，它也是一般人的心态。
虽然假书是经常形容本地人的心态，其实不单只是本地人，也都是一般人的心态。
其实它反映了所有人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导致我们不停的追求。
其实是它反映了因为有人是缺乏安全感，而反而导致了不停地去追求。
看到排长龙赶快照排，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排。
见到有人排队，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就是去排队。
总之宁愿杀错不可错过。
总之宁愿有杀错也都没有放过。
假书其实就是人罪性的写照。
其实假书就是一个人罪性的写照。
由于人与神疏远，以致缺乏安全感，而形成贪婪以及不停的追求的一种心态，
就是由于人与神的疏远，以致缺乏安全感，而形成了贪婪以及不停追求的心态。
而当基督徒也持着耶稣的心态生活的时候，我们无形中就接受了属世的这个价值观，被世俗同化了。
亦都当基督徒随着持着呢个假书嘅生活嘅心态生活嘅时候，佢哋无形中亦都会接受咗呢个俗世嘅价值观，亦都系被世俗同化啦。
而第四节就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
而四章四节，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
世俗的价值观，例如自我中心、假书的心态。对比圣经的价值观，例如舍己、服侍、牺牲，不单单只是有冲突，简直就是相反的。
世俗的价值观就好像自我中心和假书的心态，对比圣经的价值观就好像舍己和牺牲，不单止只有冲突，简直是相反。
所以当一个人随波逐流，采取世俗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与神为敌的。
当一个人取了世俗的价值观的时候，其实就是与神为敌。
而当中是没有所谓的中立的选项。
当中其实是没有所谓中立的状态。
当我们坚持自己的方式，坚持要掌管追求自己人生的目标的时候，就反映了我们傲慢，也意味着我们并不顺服依靠神。
而当我们坚持自己的方式去支持去掌管和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就反映出我们有傲慢，并且意味着我们是不顺从神。
一个与世俗为友的人就等于对神不忠。
一个与世俗为友的人就其实就是与神不忠。
雅各甚至以淫乱的人来形容这些人。
而雅各甚至是用淫乱的人这个词来形容这些人。
就好比一个人对自己配偶不忠，犯下了奸淫的人一样。
就好比一个人对他的配偶不忠，就犯了奸淫的一样。
为什么会用这么强烈的词句呢？
为什么要用这个这么强烈的词呢？
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
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
从创造的角度，人是他所造的，因此我们属于神。
从创造的角度来讲，人是神所造的，因此我们是属于神的。
不但如此，从救赎的角度， 身为罪人，我们原本是要被刑罚受死，但是耶稣却替我们被钉十字架。
咁唔单止从救赎嘅角度嚟讲，我哋身为罪人，我哋原本系受到刑罚嘅，但系耶稣却代咗我哋去被钉死十字架上。
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是耶稣救赎回来的。
换句话来说，我们的生命是耶稣救赎回来的，
因此我们就更加属于神。
因此我们是更加属于神，
不单单只是从创造的层面，也从救赎的角度来理解，我们都属于神。
不单只从创造的层面来说，甚至从救赎去理解，我们都是属于神的。
对于神这么爱我们，为我们牺牲自己，如果我们反而与世俗为友的话，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确实犯了奸淫。
对于神这样深爱我们，甚至为我们牺牲自己，如果我们反而与世俗去为友的话，从属灵的角度，我们确实是犯了奸淫。
这么做简直就是违背了圣经的教导，甚至背叛了上帝。
这样甚至是直接违背了圣经的教导，甚至违背了神。
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与神为友呢？
咁点样先能够与神为友呢？
主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你就是我的朋友。
主耶稣话：你若遵守我所吩咐嘅，就是我嘅朋友。
除此之外，圣经也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除此之外，圣经咁样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相信大家对于前世界的重量级的这个拳王穆罕默阿里都有一定的印象，
相信大家对前这个世界拳王穆罕默德阿里都有一些印象。
他是二十世纪的世界重量级的拳王，
他是二十世纪重量级的拳王。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谦卑并不是他的特质，
同佢熟嘅人都知道谦卑唔系佢嘅特性，
反而他经常口出狂言。
反而佢经常口出狂言。
有一次他坐飞机的时候，
有一次佢坐飞机嘅时候，
空中小姐就请他绑好安全带。
咁空中小姐就叫佢绑好安全带，
没想到他竟然拒绝，反而对那个空姐说：他说超人是不需要安全带的。
他反而是拒绝了空姐的要求，他说超人是不需要拿安全带的。
好大的口气啊，
好大的口气。
其实他是说我就是超人，我不需要安全带。
他说我其实是超人，我就不需要安全带的。
没想到这个空中小姐保持微笑的回答他说，
空中小姐就保持微笑地回答他，
超人也不需要坐飞机的。
超人，空中小姐咁样回答佢就话：超人亦都系唔需要坐飞机。
我们不一定是世界冠军，
我哋唔系一定系世界冠军。
但是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社交区，我们侍奉的范围，在某个程度，都有经验，都有影响力。
但是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社交圈子，在我们的侍奉范围，我们都有某个程度上的经验和影响力。
千万不要因此而自我膨胀，
千万不要因为这样而自我膨胀。
骄傲令我们失去正确的判断力，
骄傲是会令到我们失去了正确的判断力。
骄傲也是愤怒争斗的根源，
骄傲也是愤怒和争斗的根源。
一个经常与别人起冲突的人，其实就是一个骄傲的人。
一个经常同人冲突的人，其实他是一个骄傲的人。
骄傲引发纷争，而神也阻挡骄傲的人。
骄傲引致纷争，而神也都是去阻挡骄傲的人。
但是神却赐恩给谦卑的人。
但是神却赐恩给谦卑的人。
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曾经参加一个青少年的聚会。
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曾经参加了一个青年的聚会。
当时我还没有信主。
当时我还没信主。
心中想，迟些时候吧，现在还这么年轻，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去完成。
我 我心里咁样谂，我仲系好年轻啫，迟啲先啦，仲有咁多，我仲有好多事要做。
例如我的学业、我的事业、我的梦想、我人生的规划等等。
譬如我有我将会有我嘅事业、有我嘅梦想同埋我嘅人生规划。
我要掌管自己的未来，不愿意接受耶稣为我生命的主。
我要掌管我自己的未来，我不愿意接受耶稣为我生命的主。
当时我有很多世俗的追求，我的价值观跟其他世人没有什么分别。
当时我也都有很多俗世的追求，我的价值观跟其他人没什么分别。
我以俗世的智慧来看待人生，而且好骄傲地以为我可以掌控自己的未来。
而我亦都以俗世的智慧来看人生，而且很骄傲地说我自己都可以掌握自己的未来。
但感谢主，他并没有放弃我，他让我之后领悟到，其实生命并不是在我的掌控之下。
感谢主，但是神并没有离弃我，之后我也都领悟到，其实生命并不是在我掌握当中。
所谓今天不知明天事，
就好像说今日不知听日事。
而当我愿意谦卑顺服的时候，神就拯救了我。
当我去谦卑去顺服的时候，神就拯救了我。
如果我们想要解决内心的征战，要摆脱贪婪，不再与神为敌，雅各说，故此你们就要顺服神。
如果我们想要解决内心的征战，想要摆脱去贪婪和不再与神为敌，雅各说，故此你们就要顺服神。
唯有当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将生命交托给他掌管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够与主为友。
当我们完全谦卑的时候，去亲近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与主为友。
其实人与人之间产生张力冲突，不单单只是因为不同的立场、或者背景文化的差异。
其实人与人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和冲突，不单只是不同的立场或者背景文化和差异。
更深层的原因是个别内心的挣扎。
而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内心的争斗。
由于人的罪性破坏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形成了内心的矛盾，导致与别人起冲突。
这些是由于人的罪性破坏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形成了内心的矛盾，导致与别人去冲突。
除非先处理根本的问题，才能够解决我们所面对各层面的争战。
除非我们先处理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先能够解决了我们所面对各种层面的纷争。
但是单凭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做得到。
但是凭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唯有主耶稣为了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赎罪祭，才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
唯有主耶稣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赎罪祭，才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
原本我们罪有应得，但是主耶稣却承担了我们的罪。
我们原本是罪有应得，但是主耶稣却承担了我们的罪。
圣经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
圣经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
为了让我们与神和好，主耶稣竟然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又怎能与世俗为友而与神为敌呢？
为了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主耶稣竟然是代替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又怎能够与世俗为友和与神为敌呢？
神所做的这一切，莫非是要我们与他亲近？
神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让我们能够与他亲近。
我们千万不要辜负他。
我们千万不要辜负他。
第八节说，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
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诗人透过诗篇139篇告诉我们神一直都很关心我们，并且离我们并不远。
圣诗人在139篇告诉我们，神一直都关心我们，并且离我们不远。
就好像一个刚 学走路的小孩子一样啊，
就好似我哋睇到一个刚学识行路嘅小孩子咁样。
当他很专心步行的时候，父亲一直跟随在他的身后看着他。
当佢好专心去学走路嘅时候，个父亲就一直喺后边跟住佢。
随时预备好，当他要跌倒的时候，扶着他，避免他受伤。
随时，因为可能他会跌倒的时候，去扶住他，避免他去跌倒。
如果要与神亲近，我们需要一颗谦卑的心。
如果我们要与神亲近，我们就必须有一个谦卑的心。
圣经甚至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升高。
圣经甚至话，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这是上帝的应许。
这个是上帝的应许。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都需要成长进步。
俗语话，人向高处去，水往低处流，我们都要需要成长和进步。
但是不是采取社会那种互相争夺耶稣的方式来提高自己。
但是并不是我们要随着世俗社会所去争取争夺和耶稣的方式去提高自己，
不然的话就会引起冲突以及争战，
这样就会引起冲突和引起争战纷争，
并造成彼此间的伤害，
并造成彼此之间的伤害。
反而我们需要谦卑来顺服亲近神，
反而我们要应该谦卑去亲近顺服神。
当基督徒个别亲近神的时候，我们之间也会越来越亲近。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去个别地亲近神的时候，我们之间也都会越来越亲近，
并且更同心，
并且更加同心。
一提到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读经祷告。
一想到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读经和祷告。
当然这些属灵的操练都非常的重要，
当然这些属灵的操练都非常之重要，
但是最关键的是谦卑顺服神。
但是最关键的就是谦卑顺服神。
读经不是为了增加知识，而是要顺服神。
读经不是来为了增广知识，而是更加顺服神。
祷告不是向神要求，而是谦卑的寻求神的心意。
而祷告不是单单的去向神祈求，反而是以谦卑的心去寻求神的心意。
试问我们日常生活是否反映出我们的谦卑以及对神的顺服呢？
试问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是否反映出我们的谦卑和我们对神的顺服呢？
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纷争争斗这么多的冲突，都是因为我们内心有征战，而我们的内心征战是由于我们与神疏远了。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真理，并且愿意谦卑的顺服上帝，来到主的跟前，让主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在主里得到满足，并且能够与其他的弟兄姐妹能够和睦的服侍，更加的同心，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彰显主的同在。祷告交托仰望，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